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老张一生气就吹胡子瞪眼睛暴跳如雷，小李生气的时候却闷不吭声，好像什么事都没有。您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模样？旁边的人会不会遭殃？有没有哪一种生气的方式是比较妥当的？生气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一个人都会生气，但是每个人生气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心理医生盖内皮尔博士把一般人生气的方式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攻击性的生气，这是心里不高兴的时候会口不择言，胡乱骂人，或是更激烈一点，又吼又叫，出手打人，甚至摔东西、踢家具、杯盘满天飞。只要会用言语或是行动攻击别人的生气方式，就是属于攻击性的生气。第二种生气方式正好相反，这是明明气得不得了，却装得若无其事，把所有的怒气都压在心里，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这种生气的方式叫做消极性的生气。第三种呢，是肯定性的生气，这是生气的时候会表达出来，但是采取不带威胁性的方式。喜欢用第一种方式生气的人，任由怒气一泻千里，或许当时很畅快，但是在失去理智控制的情况下，这种生气方式很容易伤到别人，财务的损失呢，自然更不在话下。而第二种消极性的生气方式，表面上是风平浪静、相安无事，生气的人本身却很苦，压下去的怒气不会自动消失，在心里越积越多，慢慢发酵，还可能会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来折磨当事人，像闹头痛啦，或是背痛，或是胃溃疡，都是常常看到的例子。有的人不直接发作，却会迁怒到不相关的人身上，也是很不好的做法。那么怎么样生气才不会伤到别人，也不会伤到自己呢？内皮尔医生建议我们用第三种方式，也就是肯定性的生气。这是我会用言辞很清楚地告诉你我在生气，比方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或是我非常的不高兴，或是哎呀我真是气坏了。每一句话都是用我这个字开头，而不是你怎么搞的，都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用我开头的句子只是描述自己生气的感觉，而含带你这个字的句子却把箭头指向对方，指责对方惹你生气。只有一字之差，听的人感受却大不相同。如果对方想进一步知道细节，而您还在气头上的话，您可以说，过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再谈好吗？半个钟头之后您的气消了，就能够很理智地把您生气的原因告诉他，也就避免了情绪化的火爆场面。假如碍于某种原因，您不便告诉别人您在生气，内皮尔医生建议还是要找个途径把心中的怒气发出来，比方说您可以把它写在纸上， 或是狠狠地打枕头，或是到外面打打球、跑跑步，借着体力的消耗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也可以更建设性地来运用这股怒气。从生理学上来说，生气会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使我们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身体里会产生一股能量。我们可以把这股精力用来发脾气，也可以用它来努力念书，或是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使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肯定性的生气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回避和累积怒气。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太阳下山之后就不要再生气了。意思是，今天有事让你生气，今天就要处理排解，不要拖延。生气是人的七情六欲的一种，凡是人都免不了会生气。能够妥当地处理这种情绪，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外的人际关系，也有益于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康。听众朋友，您习惯用哪一种方式生气？会不会伤到别人或是伤到自己？您尝试过肯定性的生气方式吗？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圣经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尤其受到小孩子们的喜爱。故事里有很多有趣的动物，一艘大大的船和天空中那道美丽的彩虹，因此很多父母都愿意以挪亚方舟为主题布置孩子们的房间，尤其是婴儿的房间。孩子们也喜欢方舟的故事所传达的关于上帝的爱和恩典的美好信息。但当你仔细阅读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故事根本不像是个儿童故事。事实上，这是一系列严肃的叙事，讲述当时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邪恶、腐败和暴力，也是现今社会我们仍然在面对的问题。纵观历史，邪恶和暴力一直存在。阿兹特克人把孩子们的血肉之躯作为祭品献给他们的神，罗马人将那些给人类带来福音火种的基督徒扔给狮子来撕裂，希特勒消灭了数百万犹太人，计划进行残忍的种族灭绝。我们今天看到的邪恶、腐败和暴力在历史上似乎都无处不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在某些时候更糟糕而已。暴力在创世后不久就降临了。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因为嫉妒而愤怒，该隐引诱弟弟到田野里去杀了他。该隐的后裔名叫拉麦，拉麦为此写了一首歌，轻描淡写的自辩道，杀了一个人不过是伤害了他。拉麦有一个儿子叫土巴该隐，他是一个制作乐器的匠人，也许还用青铜和铁制造过武器。所以当我们讲到挪亚的故事，注意到世界上暴力不断升级就不足为奇了。圣经说，挪亚的世代，上帝见世人心中尽是邪恶，世上充满了暴力，上帝因造了人就忧愁，所以决定从地球上除去人类和所有的动物，也就是那天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爬行的走兽，因为上帝后悔造了人。然而圣经上说，只有一个人挪亚得了上帝的恩典，在主的眼中挪亚是个义人，在他那个时代的人民中无可指摘，他忠心地侍奉上帝，这是挪亚和他全家的景况。上帝对挪亚说，我要终结所有的人，因他们的缘故地上满了强暴，我必毁灭他们和地。你要用松木造一只方舟，我要把洪水带到地上来，要毁灭地上凡有生命气息的生灵。 但我要与你们立约，你们要进入方舟，你和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儿媳妇，都要如此。挪亚就照上帝的吩咐去行。洪水的时候就要到了，上帝告诉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并三个儿子含、闪、雅弗，以及他们各自的妻子进了方舟，一共八个人，还有上帝指示的动物和飞鸟。上帝关上了方舟的门。耶和华降下雨来，40昼夜，又是深渊裂开，地下的水溢出。洪水泛滥，除了那些在方舟里的生物，一切都毁灭了。圣经说，耶和华顾念挪亚，他派风吹过海面，洪水开始退去。当地上开始干燥的时候，上帝吩咐挪亚和他的家人离开方舟，有血有肉的活物都要带出来，让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挪亚一出方舟，就向他的神献祭。上帝与挪亚和后代的世人立约，说：“我必不再诅咒这地，我不再这样毁灭世界，即使人类从小就怀有恶念。”于是，上帝在天空中画了一道彩虹，作为约的记号。这是他和挪亚以及全人类一起立的约。彩虹是上帝恩典的象征，提醒世人上帝对我们的爱。多年以后，在以色列人犯错误的时候，上帝对他的子民们说：“正如我应许挪亚的，我不会再次淹没大地，在愤怒中灭绝你们。”挪亚的故事给了我们希望。上帝的爱和他的恩典是永远为我们预备的。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挪亚虽是个义人，但是他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无罪的。为什么后来的人继续犯罪，上帝不再毁灭世人了呢？因为世上出现了一个完美无瑕的人，他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上帝差遣他唯一的独生子到世上来，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承担了世间所有的邪恶、腐败和暴力，为我们赎罪而死。通过基督的顺服，上帝的爱和恩典就能够施行拯救，使我们得永恒的生命。你怎么看挪亚和洪水的故事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发生了什么呢？你认为今天的世界怎样呢？比挪亚的时候更好还是更糟？如果我们生活在挪亚的时代，上帝会饶恕我们吗？
小的词汇，特别是圣经里的小词汇，他们的确能够改变一切。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也的确了解那么一幅精炼者的图画，他在锅炉里给金子加热，等待并观看着，直到所有的渣滓被烧掉。当他最终弯腰在金子里看到他自己的影子时，他知道金子现在是完全纯净的了。马拉基书第三章描述了上帝是如何用火来洁净我们的。他在试炼时提高了温度，直到所有的渣滓、所有的杂质、所有罪恶和自私的气泡从我们灵魂的表面浮出。接着，就像一位炼金者一样，上帝把渣滓撇去，直到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看到他自己的影子。可是有一天，当我读到那节经文时，一个小词汇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只是一个小词汇，可是它能够改变一些东西。马拉基书第三章说，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这个小词汇"坐"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多么大的鼓励啊！那意味着，无论是我面对何种试炼时，上帝都不会放弃和走开。当我的试炼变得炙热时， 他不会慌张失措，不会迷失在其他事情中。上帝将要肯定一点，事实上他向我保证，他会坐在那里仔细认真地关注着我，关注着这种试炼周围的环境。这种奇妙的令人鼓舞的思想对身处轮椅里的我是莫大的鼓励，因为有些日子是很艰难的。我得坦白地说，我并不是身带残疾的石膏圣徒，有时候苦恼能使我自己大吃一惊，它是那么的痛苦，但是没有任何痛苦能够胜过上帝坐在我的试炼之处上方所带来的那种巨大的安慰。它不只会让那种不适持续那么长时间，那种试炼其实只能伤害我一点点。听我说，我的目标是要记住我的教训，或承认所有的罪，让我的信仰聚集点正确，停止徘徊，回到正道上来。无论上帝的目标是什么，我都要遵守，从中学到些东西。我要与我天上的父亲、我的经验者、我信仰的完美者和洁净者作伴，并且始终与他保持一致。我会做好我应该做的事，这样上帝就会从我的生命中看到他儿子的形象。请记住，如果你今天面对着一次试炼，记得当你痛苦时，上帝是不会离你而去的。当你进退两难时，他不会去度假，他会坐在那里看护着你，直到你的信心被精炼得像金子一般。那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的承诺，它来源于上帝，我们经验者的承诺。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charge， C-H-A-R-G-E， charge。 如果查字典， charge 这个字有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 charge， C-H-A-R-G-E， charge 这个字是有时候我们用信用卡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说 we charge something。 譬如 Americans often charge purchases on their credit cards， 美国人常常用信用卡买东西。 Americans often charge purchases on their credit cards。Americans often charge purchases on their credit cards. Charge 又是控告的意思。The victim brought charges against the man who stole his wallet. 受害者控告偷他皮包的人。The victim brought charges against the man who stole his wallet.The victim brought charges against the man who stole his wallet. Charge 又是用电让炸药爆发。譬如 The explosive was set off by an electric charge. 那个爆炸物是用电引爆的。The explosive was set off by an electric charge. The explosive was set off by an electric charge. Charge, C-H-A-R-G-E. Charge 这个字你可以时常用它。今天介绍的三句话我再说一遍吧。Americans often charge purchases.On their credit cards. The victim brought charges against the man who stole his wallet. The explosive was set off by an electric charge.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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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charge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Charge。
不义佃户的比喻。
耶稣洁净圣殿的第二天，议会马上开会讨论。
各位议员，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因为耶稣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无知的老百姓全跟从他了。我们必须除掉这个人。
戈亚巴大祭司啊，你的关切我们了解，但跟从耶稣的群众太多了，没有人敢对他下手，群众不会让人逮捕耶稣的。
我提议你大祭司领我们几个议员去质问耶稣，问他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
好意见，好意见，我们赞成。
对对对，
好意见，
好意见。
那个宗教小组在圣殿院内找到耶稣，见众人正围着他听讲。
让开路，让开路，让开路！大家让大祭司过去啊！
哇，是大祭司哎，就是穿高贵衣服又戴冠冕的那位吗？
小声点，他是了不起的人哦。
妈，他一点也不慈祥，我还是喜爱耶稣。耶稣脸上那么样的仁慈可爱。
你，我问你，你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谁给你这权柄？
众人一声不响，只等耶稣回答。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了，我就说明我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请问，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
妈，他们怎么不回答耶稣呢？看他们只互相的低头说悄悄话耶。
哎，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嘿嘿，他们如果答的话，来自天上，老师会问他们为何不信；如果答来自人间，这些群众啊会生气打他们，因为群众全相信约翰是上帝差来的。
群众啊可能会用石头打他们呢。哎，你看，他们好像要回答了。
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
那些官员贵人正要离去时，耶稣开始说一个比喻，于是他们留下来听。
你们大家听听看，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父亲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去葡萄园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后来后悔，又去做工了。父亲又对小儿子说，孩子，你今天去葡萄园做工。小儿子回答，我去，但后来却没去。我问你们，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行父亲的命令呢？
大儿子。
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务员和妓女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向你们指义路，你们不信他，税务员和妓女倒相信了。你们看见那些人悔改，自己仍然不悔改，也不信。
傲慢的法利赛人听了之后，知道比喻中的大儿子代表那些本为大家轻视，也不假装遵行上帝意旨的罪人。可是那些人竟悔改认罪，改变了人生，所以他们将来会进上帝的国。相反的，那些装作侍奉上帝却不行正路的法利赛人，终将失去上帝的国度。
再说另一个比喻，有一位庄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了篱笆，园内挖了一个压酒池，建了一座守望台，租给了园户，然后就去外国。在收果子的时候，主人差人去收果子，不料园户们抓住去的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砸死一个。主人又多差几个人去，结果又被打被杀。末了，他差儿子去，心想他们必尊敬他的儿子。谁知众园户一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好使产业归我们。于是捉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他。当园主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置这些园户呢？
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把园子租给按时纳租的好园户啊。
祭司和法利赛人听完之后一思索，知道耶稣暗指他们。
我了解耶稣这个比喻的含义了。
我也有同感呐、那葡萄园是指我们犹太国，上帝是园主，犹太领袖是租园的佃户，上帝多次差先知来，都被我们的领袖杀了，最后上帝决意差他儿子。
那我们不是正在说要杀他吗？
也许啊，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不就错了吗？
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保罗继续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仍然称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犹太人，还有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也就是这些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但他前面还加了一个弟兄们，就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些人，这些人或者是明的或者是暗的，已经接受了保罗的信息，认耶稣为主，那他就成了弟兄们。神愿意我们都成为弟兄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祖孙关紧要，是敬畏神的人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敬畏神，敬畏神是最重要的。那敬畏神还不够，还需要认耶稣为主，成为主内的弟兄姊妹们，这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道路。这就是救世的道。那么救世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是借着这些耶路撒冷居住的这些犹太人和他们的官长，因着他们的悖逆，因着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是谁，他们不认识基督，他也不明白他们每安息日所读的这些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多次预言耶稣基督他的降世，他的受苦，他的受难，但这些人却不注意这些先知的预言，以至于他们虽然读却读不懂，他们没有读出旧约圣经是预言耶稣基督的，是预备他们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他们却把旧约读成了规条，觉得守完圣经的这些规条就可以称义，这是他们没有真知识，他们要靠自己来得救，他们也就不在乎耶稣基督要给他们的救恩了。但是呢，正因为他们这样的愚拙，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基督，他不明白自己的圣经，所以他们才求比拉多杀耶稣。他们求比拉多杀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良心是告诉他们，他们做的是一件错的事情，因为耶稣没有罪，没有罪而被杀，这是在人是错的。但是呢，神正是借着这没有罪的耶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我们才得了这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神，他的这些作为真的是非常奇妙，出乎我们的意外，他真的是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愿意来到人间承受所有这些不公不义，让我们这些不公不义的人可以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流血而得永生。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因为他爱我们。虽然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不认识他，虽然当时这些犹太人不明白自己所读的圣经，保罗还是要在犹太的会堂讲道，还有彼得还要在这些犹太人中间传扬耶稣的名，神也盼望他们早日回转认识神。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在乎我们血统的神，他也不是一个在乎我们传统的神，他在乎的是我们敬畏他，我们认他的儿子为基督为主，让他的儿子做我们生命的主，也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每天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每天行动作为都是出乎于这一位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也靠着他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在地上做耶稣他曾经做过的事，我们就可以在地上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他做见证。感谢我们的神。
您可知道，我们信徒最大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所有坚定一切属神事物的人，都有仇敌与他们作对。仇敌反对神和神的作为，也反对任何相信神且努力行他道的人。魔鬼是灵界的恐怖分子，他专门破坏属神之人的灵魂。我们要知道，魔鬼他是能力有限且被打败的仇敌。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魔鬼以为成功击败神了，但一切都是神的计划。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魔鬼依然是失败的，且永远不可能成功。每一个信徒都有一场看不见却真实存在且可以感知的属灵战争要打。很多时候， 表面上看伤害我们的是人，实则背后真正策划、破坏、最终的仇敌是魔鬼撒旦。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这样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魔鬼撒旦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神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撒旦也对我们有计划，即破坏和毁掉我们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样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魔鬼很会伪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毫无威胁，很会甜言蜜语，让你觉得一切都是为你好，好使你不觉得身处险境。保罗说，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魔鬼无时无刻不在找寻吞灭人的机会。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魔鬼会让我们慢慢慢慢地脱离神希望我们走的轨道。如正常的小组聚会会给我们创造有利的机会，让我们慢慢地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甚至自己已经发现了也享受其中，不愿出来。所以任何与神要我们做的相违背的，我们就必须要分辨和抵挡。圣灵也会告诉你，自己也要祷告神帮助你胜过。千万不要凭自己，千万不要听信了魔鬼的谎言。最后，我想用雅各书四章七节的经文鼓励和指导你我。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几年前，村民 A 把家里养的几头牛给卖了，收了很多的现金。因这件事也被村里的另一个村民 B 给惦记了。当天当卖牛的村民去地里干没有干完的农活时，村民 B 就偷偷爬墙进到卖牛的村民家里寻钱。卖牛家的小儿子正在屋里熟睡，听见动静后吓得继续装睡觉。小偷村民顺利地找到了钱，翻墙出去的时候正好被另一村民 C 看见。村民 B 一下子变得很是紧张害怕，对发现的村民 C 说有事好商量，并表示愿意把钱分一部分给他。你还是把钱赶紧还给人家，一会儿人家就要干完活回来了，给人家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村民 C 说。村民 B 说好的，但短暂分别后，他越想越怕，越想越担心。他没有听从村民 C 的意见，他再次往村民 C 的家中去，把人家给杀害了。原本一个偷窃的事情闹出了人命，而且村民 A 回家也发现自己卖牛的钱不见了，自己家的儿子也说看见是村民 B 偷的。警察马上到达村子里，案件马上得到了侦破。当人犯罪的时候，最怕的是不悔改，及时止损，让自己陷入万丈深渊不可自拔，从而彻底结束了自己美好的前程。而当人忧愁懊悔 愿意回转的时候，可以把糟糕的情况扭转，损失降到最低。试想，如果村民 B 被村民 C 发现时，当他害怕、担心、懊悔的时候，能听从村民 C 的意见。即使向村民 A 家庭诚心表示认错，寻求原谅，诚恳的态度甚至极有可能得到村民 A 的原谅，最多可能就是骂他一段或是以后不相往来，既不会有后面一连串糟糕的事情发生，从而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真正的悔改可以让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忧愁，并改变自己的行为，及时止损。而人一旦只为他们的罪带来的后果感到良心不安，但却不愿意悔改，或是因着被人碰见和石头时感到忧愁，这是世俗的忧愁。没有悔改的心和行为时，最终只会酿成苦果。这也是圣经告诉信徒在面对罪时应该有的态度，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会生出懊悔来，从而不至于受亏损，以致得救；而依着世俗忧愁，就会生出死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教导也是这样说：因为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有没有哪一位妇女成为您做母亲的很好的榜样？因为她的做母亲的这种榜样真的是给你带来很多的启发可以让你学习的这个一个很好的榜样，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几个，不止一个。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他们？
你看，我18岁，他去世了，我19岁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在美国不算很早，可能早一点点，可是不算很早。然后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州，隔壁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我是我们隔壁很好的朋友，他那个人非常好，他有4个孩子，我可以看他，我也可以学习他的，他煮饭呢，他的什么样，他也很欢迎我，我可以随时都可以跑去他的家里，可以跟他谈，所以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可是还有另外几个。
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母亲是你常常会去想一想他们是怎么做妈妈的？
我想到那个路德的那个婆婆，
拿俄米、
因为圣经没有说很多她怎么做妈妈，可是可以看她跟着她的先生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带了两个儿子。儿子长大也结婚了，他的先生他两个儿子都去世了，可是他对他的媳妇很好，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事情他做的一定是很不错。
苏妈妈刚才在访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妈妈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现在回想过来，您已经做曾祖母吗？
对，
您七个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甚至孩子都已经做祖母。您看孩子从小到现在，觉得您身为一个母亲有哪些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地方？
哎呦，我应该说失败吗？
我想没有，我们就不讲失败，只讲成功。
大概没有时间讲失败的。最成功的就是他们都现在大了，都爱神，也是带领他们自己家里要顺服神，那是最成功的。最失败的
没有。
就是我们
我知道宋妈妈，最失败的就是你们有生七十个孩子。
对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计划生十二个孩子，没有做得到。我最失败的大概就是跟他们联络时间
不够
、
哇，七个，我现在三个孩子我都觉得很困难，七个孩子，哇，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养一个孩子。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很多人就有一个孩子。
为什么很困难？
因为那个孩子会得到你们全部的注意，他做坏大家都会注意这个坏事情，他做好的可爱的大家都会注意到，也会夸奖，会赞美，会所以他可能那个孩子会觉得我真了不起，所以他不会觉得谦虚，不会学习谦虚。
那么怎么样能够矫正或者是避免这方面的？
你不要问我，因为我没有答一个。你知道我们你提出那个谢德华，他是独一个孩子，是他、
yeah.
他是个好人哦。
德华兄请进来。
对了，他很谦虚，所以我不知道应该问他妈妈他怎么带他。
各位听众朋友，耶稣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有的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有的是自己从小就是被父母骂大的，也习惯性的照样对待自己的儿女。下面我们来听听在美国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观察餐馆业的孩子们在成长中从父母方面来的一些压力、挫折和问题。
小孩子读书了，上小学、初中了，父母整天同他们讲，你看我们一个星期住7天，每天12个小时，我们赚了钱就是要让你读大学，你们今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们就是不像其他人是医生，我们是没有知识的，所以我们只能在餐馆里面赚钱，这个钱让你今后读大学，你要有出息，今后做医生做律师，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了，我们也退休了。但是小孩子这样就有一种压力在里面，如果成绩不好，他就父母就要骂他。现在那些小孩子都会比较，我穿什么名牌的球鞋，人家讲你家里面开饭店的餐馆的赚很多钱的，你这么这个球鞋不是名牌的怎么样，所以他也想到同父母去要钱买个名牌的穿。那么父母就讲，你看我今天这样辛苦，我炒一个菜如果赚1块的话，你买上球鞋100块，我要炒多少的菜才能买给你。有的时候要买玩具，因为这个电视上面广告太多了，这个引诱他们要买这个玩具啊，他不买还怎么样，因为从餐馆的那个每天的收入很多有现金了，很多他们来不及放银行的话就放在家里面。小孩子有时看到了，有的时候就是偷偷的拿一点，因为父母也不知道，钱放那边也没去点他， 他拿了一点钱自己去买玩具，买了玩具就在那边玩了，看到父母来了他可就把他藏起来了。所以这样对这个小孩子实际上是犯罪在里面了，他这样一步一步造成他需要什么东西父母不给，我有一次拿了成功了，他后来有几次就这样做了。当父母发生这个事情了，反而不是劝他，反而是更严厉的对他这样。当时父母讲，你这样下去抢银行，你去坐牢，你怎么样我都不管，就是还去再去跟着刺激他了。小孩子认为这是我当初从小你没有啊给我好好的管完了，对不对啊，或者每个月有点零用钱的话，那我可以接起来买我所需要的东西了。所以对他们父母来讲起，怎么会我对你这样好，有吃有住，是不是经常买新衣服给你，过年都过节都给你红包怎么样，而且给他那个红包都不能他自己用了，就讲你这个钱要放那边，你今后要读大学用了，所以他不能去买玩具了。红包人家给了转过去，他又转到父母手里面去了，父母讲我从你银行存起来，所以他等于没有，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同他们讲，我说既然我们到了美国了，我们没办法去读书学英文，但是下一代让他们好好读书。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些美国餐馆中长大的孩子面对的共同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您的孩子面临的压力、挫折和问题，回家之后您是如何疏导帮助的呢？我们怎么样避免惹孩子的气呢？这些养育儿女的智慧都在神赐的圣经里，我愿意赠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